太亮了。OK， 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专享节目啊，本来想再等一下，不等了，我们开始吧啊。讲讲这个星期有点 boring。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星期的主要的主题就是讲中美贸易战，或者是讲川普的关税战。那川普的关税战，我们讲的基本上，如果要讲自媒体的话，应该是没有比我讲的更多的。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原因讲的比较多，一个是因为这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情。哪怕你现在乌克兰战争在打仗，也没有这个重要。所以毫无疑问，我们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注意力和精神啊去做这件事情。但问题是，我们能够提供给大家的，包括我们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认知，我们也在学习，因为很多新的内容，我不知道的内容，因为这次贸易战跟2018年、19年的贸易战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而且这一次也伴随着川普新上任的一系列的操作，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就很复杂。一方面呢，中国那边是很复杂，因为中国经济我们讲处于一个濒临崩盘的状态，或者说某种程度上金融危机正在大规模爆发的状态。那么这一头呢，就是美国现在是鸡飞狗跳啊，也是，然后整个的地缘政治，我们不说叫被颠覆，但是翻天覆地是毫无疑问。所以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的复杂，这么多事情正好又川普就来一个关税战。那关税战你其他的摁下不表，现在主要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所以蛮复杂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兼顾所有的进程，同时我们要聚焦现在的贸易战。很困难，其实做这个题目是很困难的，因为其实它能够展现给我们的内容并不多，每天给我们的内容并不多。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内容呢，把它条理化、系统化，然后进行对比，才能找出我们今天可以讲的话题来。而且防止审美疲劳啊，我们自己都有点难，所以我们就要让自己投入，然后找到一个我们觉得还不错的角度来提供给大家。如果我们自己都觉得 boring， 那大家一定会睡着的。所以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星期是有点做这个题目有点艰难，但是我们还是做下来了，毫无疑问我们还是做下来了。我觉得我们表现还不错啊，表现还不错。我今天一个朋友来找我，今天下午啊，我们睡觉起来，朋友给我打电话，然后这个朋友很有意思，这个是一个被他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然后但是呢，他其实是个建筑设计师，他是学建筑的，但结果他没有去做建筑，他变成了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板。这个人非常的有趣，他是个很有生活的人，他啥都会，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然后他就今天来找我，我们就聊起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看现在美国的情况，难以想象，就是我们4、5年前你难以想象美国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就非常的感慨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就跟他讲，我说他说其实他很迷惑， 他说，王老师你怎么做到的，就是发生什么新闻你就能做什么新闻。这就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的特点，就是我们要快速的学习，然后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你比如说像美国政治我们原来也不懂，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看我们节目看得久一点的网友会记得，我原来在我们做美国大选，每天都有人跟我讲说，你去讲讲中国经济就好了，做讲讲中国政治就好了，美国政治你不要碰了，你不了解。我们最早做美国大选就天天会被人讲，那我们不，对我来说其实美国新闻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们星岛日报本来就有美国版，美国政治每天都有新闻，我们每天都要开编前会，都要讲美国政治新闻，所以其实美国政治新闻对我一点都不陌生，只不过大家觉得你是个生面孔，哎呀，欺负你一下。但是像但是你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么高强度的去处理美国的政治新闻，从去年大选开始，我们全面的投入采访报道这个美国大选，从美国大选到川普上台，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中美贸易战，或者是川普的关税战。所以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专业，我们的专业是什么，我们的专业就是快速的学习，在工作中不断的去学习，去加深对他的了解。所以实际上我们对一些事情，包括现在对中国新闻也是一样，你要不断的去跟进，不断去学习，掌握新的情况，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啊，积累很重要，积累，然后不断的积累，最终你变成一个你能够主熟练的应用你已有的知识认知和积累，然后放到你的新闻当中去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所以我跟我的朋友聊的，就是我就说我们其实都不懂，新闻工作者就是啥都不懂，但是啥都要学，最后你就是来到你面前的任务你都要完成，你就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先去看书吧，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一群这样的人，新闻工作者就是这样的。好吧，我们就开始吧，讲讲这个，先讲这个提问啊，分享打卡。上海30岁单身，接触了很多相亲对象，他们总是盯着我身上的腱子肉看，根本不关心我。他很关心你啊，关心你的腱子肉啊，说了有些还舔舌头，让我非常害怕，主要是在家里催得紧，叫我赶紧结婚。我现在不知道结婚对象要怎么选比较好，以前也没谈过对象，也不知道哪里去认识。请问王老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家里人总认为我找对象态度非常敷衍啊。网友答得非常精彩。他说，心理学有一位专业大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凡有言说必有立场，凡有立场必有所指，或必有指向啊。王老师也有立场，这本没有问题，但是要有理有据，逻辑自洽。我喜欢喝 whisky。蛮喜欢那种微醺又有理智的感觉，经常边看王老师的节目边自饮自斟，听到畅快处，王舍这个观点我敬你一杯啊！今天喝的有点超标，不过还留一点理性，便码了这么许多字。这是他的观点啊。在这个操蛋的时代背景下，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去思考清楚一点，所谓的结婚生子，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许，还是为了自己有更好的人生体验？我认为王舍的节目给我们的价值之一，就是你认清了局面和现实，才会更深层次的问自己， 你到底想要什么，什么样的女性可以陪伴你携手度过一生，如何在上海这样的生存条件下让自己的余生和生活家庭生活更有价值和意义，非常有非常有启发的一个回应。那这是一个，这显然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独立生活过的一个上海青年啊，青年男子啊，他面对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呢，老实讲，婚姻、情感啊、关系啊，这就是一个成年人要面对的问题，或者是成年人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显然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在你身上，那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没有独立生活，你还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生活形态啊，甚至可能某种程度上，可能你还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选一个结婚对象，然后再去结婚，然后再去承担一个生活家庭的责任，有一点困难啊，会有一点困难。你会遇到你想不到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先不着急结婚，先想办法谈谈恋爱吧。啊，先接触一下，因为你以前没有谈过对象，先接触一下女性，跟她们建立关系，建立一种联系，然后再考虑，等你自己实在是不想跟她分开，想一醒来就见到她，你再跟她讨论结婚的问题吧，好不好？我不觉得你现在已经具备了结婚的条件。提问：我在台湾最近看到新闻，罢免案的志工在街上宣传，收联署书，经常被国民党支持者谩骂。看着那些人的情绪反应，我觉得他们真的相信罢免是错的。这让我开始反思，会不会其实我自己错了？所以我特别去看了几个红梅的政论节目，听听另外一边怎么说。结果没几集我就受不了，完全无法接受他们的论述，只好放弃了。但我心里还是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自己在同温层，现在同温层才会这样。请问王老师，我该怎么确定自己真的没有走偏呢？这个问题经常会有台湾的网友问这一类的问题啊。那么对错是非，无非有两个判断标准。第一个判断标准我们叫事实标准，这个是黑的，这是白的，我们大家都有标准的。你拿一个东西来一看，这是白的就是白的，这是黑的就是黑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什么？第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事实，就是说事实到底是什么，通过事实的判断来确定是非曲直，就是我们。所以第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事实。这个人开车把另外一辆车给撞了，这就是事实。谁的责任讲清楚。所以我们通常如果我们判断是非曲直，第一个条件，第一件事情，第一性就是事实，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性是什么？第二性就是价值观。那么价值观，普遍性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所谓的普世价值观。那普世价值观是我们判断是非曲直的一个基本的标准。你这个人把人杀了不行，这是错的事情，你不能，你没有权利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等等，这都是价值观，这也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那在民进党罢免案这件事情当中，你首先要看 发生了什么，先要把清楚，把事实搞清楚，为什么这些人要罢免他，罢免他的理由成不成立，为什么国民党要骂这些职工，他骂的这些话是不是符合事实，先把事实搞清楚。所以我们讲事实是什么，事实是第一性，就是最基础的，第二性必须建立在第一性的基础上。然后我们通常把事实搞清楚之后，这个世界上 90% 的问题都解决了，是非曲直的问题都解决。比如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是基本的事实，那么俄罗斯是错的，乌克兰反抗俄罗斯是对的，这场战争是一场反侵略战争，这就是基本事实。川普说泽连斯基发动了这场战争，这是错的，这是基本事实的错误。啊，什么说我们要停止战争，停止杀戮，停止死人，这是错的。为什么？这是一场反侵略战争，要停止的应该是谁？是侵略者，而不是乌克兰，他被侵略者。乌克兰被侵略者，他停止战争，乌克兰就会消失，这是基本事实。那么后面的是什么？后面就是价值观。侵略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侵略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是不对的，它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他们都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你不能违反这个宪章，这是第二性，这是常识，这是普世价值。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俄罗斯既违背了第一性，又违背了第二性。我们判断这个世界上对错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方法。所以你要看，你要去台湾，你在判断这件事情说啊，有人在反对他，那你就要看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基本事实是什么，谁对谁错。你比如说这些人被罢免，罢免的理由充分不充分，有些人说啊，我要看你的动机对不对，错，首先要看这个人去罢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去罢免他，他提出来的理由成不成立，不是对方动机对不对，上来就挑动机的，那就是违背了我们判断事情的基本常识。判断事情的基本常识就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我们就是看基本事实是什么，他罢免他成理由成不成立，如果理由是成立的，那这第一性就确定了，后面才是讲其他的价值观，那你可以考讨论，但是首先要确定是第一性。所以我提供一个方法，你用这个方法去建立你的认知，确定你是不是看错了还是看对了。 OK 好吗？提问可以做一期乾隆皇帝接见英帝国马格尼尔的事情和现在贸易战不贵的对比吗？为什么？为啥要对比？为啥要对比？告诉我一下，你对比的意图是啥？你让我去做一件事情，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做呀，好不好？告诉我一下，行吗？提问：近期我关注到中韩之间有可能真的会开放文化产业合作的风向，据所谓取消限韩令，与过去10年媒体炒作限韩令取消的性质不同，我主要通过三件事情来判断。第一个是5月31号，韩国男团将会在韩福州演出。这是2016年到现在第一次文旅部审批通过涉外营业性演出。第二，9月26号会在三亚举办30,000人韩流演唱会。第三，刚刚发生的央视辟谣，否认韩国媒体报道，央视正在要求K-POP 爱豆参与今年下半年中韩联合演出的项目，我的观点是如此快速的辟谣，那就更像是真的。就跟中美贸易谈判类似，对内舆论实际上情况完全相反。对于我的判断，想听听王老师的想法。我没办法确定你说的这个三个判断，就三个事实是不是真的，因为你的判断是基于这三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这三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你告诉我你认为是真的，但我不知道。我要判断，我要自己要有判断，我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而不是基于你的判断。所以我没办法确认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你提供的依据，我也是刚刚知道，我并不清楚它是不是事实。提问：目前中国国内的失业降薪潮会对社会形态带来什么改变？这是个好问题，这是个好题目。我不可能在这里跟你讲，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思路。我举个例子，失业降薪，大家收入下降，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很多的餐厅都倒闭了。为什么？大家没钱出去吃饭，所以很多餐厅倒闭了。这你可以看到社会形态开始变化了吧，大家都不出去吃饭，都在家里吃饭，自己做饭吃，那这个社会的形态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经常很多人问说人都哪去了，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没钱上街都要花钱，所以社会形态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你以前你一到晚上，那这个当然现在很多很多城市晚上还是很热闹的，重庆啊，那不是晚上，成都重庆啊，这些地方晚上还是很热闹，什么长沙啊都是晚上很热闹。那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通常都还是晚上很热闹。比如说广东的夜生活还是很晚的。那当然可能经济情况不好，它会有一些不一样啊，会有一些清淡一点也有可能。但是毫无疑问，就是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大家收入的下降，大家的消费形态，大家的生活形态，每个人的生活形态跟消费形态都会发生变化。那这些变化会改变社会面貌。你看这个五一节大家都跑出去，人山人海，到处人山人海。为什么不出国？那都在国内走，那当然到处都是人。不过往年也是五一节都通常都会很多人，所以社会形态有很多很多层次啊，意识形态上的啊，还有一些铤而走险的，还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像那个大学毕业生找不着工作，大学毕业生找不着工作，今年是非常严重。现在到处都在找工作的人，那这件事情会影响什么？你以前大家都在卷啊，鸡娃啊，各种鸡娃啊，那你现在还会那么鸡娃吗？我觉得现在鸡娃的这种动力没以前那么高了。你985211要怎么样？你是不是还是大学毕业，还不是找不着工作？所以大家没那么积极了。我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资源，花那么多的钱，结果鸡娃出来还是失业，你有什么用？所以它会影响很多东西，就是说这个社会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它是立体的，而且都是线性的，就是它是一路走来的，它都有线有关联的，每件事情，而且相互事物之间也有关联，事物本身是有传承延续性的。所以你想想看，当其中有一些东西发生变化，其他东西也会跟着一起变啊。这是个好题目，但是我不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从头到尾跟你讲一遍，那是不可能的啊，好吧。大概思路就这个思路啊。提问：我和同事共同负责推进一个领域，经常一起讨论方案计划，其中一个关键的 idea 是由我提出来的，他却在之后的会议上主动展示了这个方案，虽然提到了我们，但是给人的感觉是他的主意， 以后我肯定会谨慎，但该问题应该向 manager 说明原创者，还是放过以求安团结。项目刚开始，合作保持合作仍然重要，是否还有更合理的选项？在职场上，这种明争暗斗数不胜数，数不胜数啊。那每个人都要想办法表现自己的成绩啊，表现自己的能力啊，那才有我们才会有机会获得更好的这个表现给领导看，然后我才有机会啊。那但是我没办法，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没办法给你建议的原因是因为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三件事情。第一个要看领导，领导他注重什么啊，他需要什么，领导关心什么，领导重视什么，这是第一要看领导。第二看要看这个环境，什么环境，这是什么环境，这是个什么样的氛围，这是什么样的文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大家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这是第二个。就是你要看环境是个什么样的环境，适不适合。就是我站起来讲，哎，这是我说的哈，你们记住啊，这个是我的 idea 啊，适不适合这么干，这第二个。第三个，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你的处境是怎样，你的希望是怎样，你的人设是怎样，你跟大家交往的过程，你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你要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的搞清楚，然后再去判断在每一件事情上我该做出什么样的有利的选择，眼前利益，长远利益，我跟其他同事相处也好，我的有的时候你吃小亏占大便宜，有的时候你很斤斤计较反而得不偿失，有的时候你很表现得很大方，结果大家把你当傻瓜，都有可能。这要看你的对手是谁，看你的同事是谁，看你的环境是怎样，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你这样提问题其实就放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是在职场上这种叫什么，还是意识不够，环境意识不够。在职场上谋生最重要的就是环境因素，而这个环境因素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环境就是你的老板，他是环境中最核心的因素，你要把这些东西全吃透，你才能够，我们不能说立于不败之地，至少我不吃亏，我不去占别人便宜，我不吃亏，我做出的成绩老板看得到，团队能承认，我能得到我应该得到的这个回报，至少你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好了。我们不去欺负别人，我们也不去占别人便宜，我们凭靠本事吃饭，但是我也不想吃亏，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事件是重要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啊。提问：我93年，年纪越大，感觉生活无奈，啥情况？在93年的，93年还年轻得很啊，什么年纪越大？你现在正当年好吗？现在还年轻，什么正当年？正当年都还没到呢。工作家庭很多事情感觉失去掌握的节奏，工作家庭 OK， 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够调节这种无力感？我没啥建议，我没有经验，我对无力感没有经验。我曾经有过40多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中年危机，中年危机，但是我并不是那种很严重的中年危机，就是会有一段有一些你说的这种失落感是有的啊，但是你说的这种无力感我没有，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我没有这种无力感。当然人生本来就不是由着你自己就是想怎样就怎样，很多事情你就是所谓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不是围绕着我们运转啊，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我们要随着这个世界的运转而运转。有的时候你只能随波逐流，你改变不了啥，你能随波逐流。那这是不是就是无力感呢？我也倒不觉得，因为我们是的，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决定不了，但是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决定得了的，对吗？至少我能够决定我穿哪双袜子，我今天穿哪件衣服我能决定。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能够决定的，我们不能只看着一面，哎，这个我也定不了，这个我也定不了，哎呀，我这个人生太失败了，这就不对，这也不对。我们首先要一路走来看自己的持续一路走来的这个过程，再看自己，宏观的看待自己，全面的看待自己，要肯定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是现代生活不容易，现代生活都不容易，能够跑来跟我讲话的人都不容易。为什么？至少你还能翻墙，至少你还能够自主的生活。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人连自主生活都做不到。所以我不是说要自满，我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怎么说呢？我们真的是要肯定自己啊，肯定自己，一路走来不容易啊，好不好啊？无力感，我没有这样的体验，但我那个时候是怎么度过那个所谓的中年危机呢？跟我妈妈聊天，我那个时候就是跟我妈妈聊天。我当时应该是在深圳哈，我当时应该是在深圳。然后我们当时住在那个，我们附近有个小湖。你来了美国，你就会发现美国把那个湖叫 pond 水塘，但是美国的 pond 很大，非常大。我们叫湖，其实连水塘都不如啊。我就每天吃的饭我就散步，我跟我妈妈就去散步，就在那个水塘，沿着水塘走，风景很漂亮，那地方很漂亮，我们就在那走。这我就跟我妈妈讲我的烦恼，讲我的困难，讲我不高兴的事情。我就跟我妈讲，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他就不说话，他就听着，我问他意见，他再说。那我要是不问他，我就说，他就听着。就这么散步，大概我觉得我们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每天我们俩就去遛弯，吃完饭就去遛弯，然后我就慢慢的心就平静下来。如果你有这种烦恼，你可以试一下，找你最亲近的人，跟他倾诉，让他听你的啊，可以，会有很大的帮助。其实他帮不了你啥，但是他的倾听很有价值，很有力量。倾听是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帮助啊。提问：王老师一般看什么媒体渠道了解时事？最喜欢的媒体是哪家？对于普通人来说，每天应该有效的浏览新闻，获得对世界的认识。啥意思？我没听懂。媒体新闻获得对世界事实和真相的正确认识呢？该如何有效的浏览？我看的媒体很多啊。美国的、英、欧洲的、中港台都有，各种各样的媒体都懂。我看的媒体数以十，以十为单位吧啊，所以看每天要看很多的资料，这是一个。有哪家最喜欢的？我没有，我跟你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的看法是挖矿啊，挖矿就是每天要挖矿。不存在好不好、喜不喜欢的问题，不存在啊。我的判断就是对的、不对的、真的、假的、要的、不要的，就这种，没有喜好、没有喜好的问题。所以 你说我平时看的最多的还是推特，平时看的最多的还是推特，因为推特可以帮我提高效率。推特很清楚我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他都会推给我，所以推特可以帮助我省很多时间。但是我还是要一个一个媒体去浏览这些新闻啊。至于说普通人来说怎么样有效的，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只能主要关注一个媒体。一般来说一个人，你比如说像我，如果我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话，我大概的情况就我在香港工作的话，我大概每天买一份报纸啊，比如说买一份《明报》啊，那我就拿一份《明报》就去吃早餐，吃早餐的时候就大概的看一下报纸上有什么新闻，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浏览一下，然后吃完早餐我就去回办公室，报纸就放到旁边，我就该干活干活。然后到了午餐时间，我把我要看的那几，因为我大概的浏览过这份报纸之后，我知道哪些新闻已经发生什么新闻，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去看具体的新闻是哪些，我就会把我要看的那个 section， 香港的报纸是分得很清楚，时事、财经、娱乐、体育、评论、副刊等等，它一个 section 一个 section 分得很清楚的，我要看的那个 section 我就拿出来，我就出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我还会继续看这份报纸，把这报纸看完，那大体上就我需要的知道的事情我就基本上就知道，中午我已经把所有东西全部都掌握了，我的内容就是新闻的这个消费就结束了。那中间呢，我会看一下电视，我会浏览一下新闻网站，大体上就是这样。那我就还是干工上班，下班的路上听一下电台，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呢，看一下晚上的晚间新闻，就是晚上的叫什么？不是晚间新闻，是6点钟新闻，6点半新闻。然后晚上也可能再看一下10点钟的新闻，10点11点的新闻等等，就是大概是这样。所以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大概他的消费习惯就是这样。互联网起来之后，互联网改变了很多，那基本上你还是会看其中一个媒体，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时间，你其中一个媒体为主。你比如说我以前可能是新浪，以新浪为主，那其他的也会翻一下，大体上翻一下。那后来新浪觉得没什么好看的，我就看财经网站，财经周刊，它一个网站，我会看它，因为我对财经比较关心，等等，你就会以一个为主，然后其他的也会看一下，但是不是说我要看若干个媒体，没有这个时间。一个正常这个在职场上工作的人，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就看其中一个，以一个为主，其他的稍微的浏览一下就好了。如果你说你要知道真相，那你就要持续的看新闻。你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真相，不会说我一看这条新闻我就知道真相了，不是这样的。所有的事件都是一个过程啊，都是一个过程。那么如果你持续的在看某一个媒体，你就会很清楚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持续的它在发生，这个媒体持续的在报道，你看着看着就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回事。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我们急于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其实那个记者都不知道真相是啥。那不要那么急于知道，你就等一下嘛，就等一下，等这个事情的发展的事态发展过程当中，你就慢慢的知道真相是啥。不能说一出来，我们叫广东话叫酒中须满盖饭，什么意思呢？你不能说早上我把树苗种下去，晚上就准备锯板子了吧，对不对？那不可能那么快嘛，对不对？他让他长大，长大以后长得这么粗，你才能把它砍下来锯板。所以我们现在的人都很着急啊，很多媒体就是为了迎合你们这种着急的心态，就瞎编故事啊， 瞎编故事最终的受害者还是读者自己，因为你还是被忽悠了。所以保持心态的平和很重要，我们的生活心态也，生活心态看待事情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其实啊，提问，我跟我女朋友谈了快五年了，我们都在美东，但是异地。之前我们的相处方式是工作日各忙各的，周末一块过。我们也觉得应该各以各自的事业上的发展为重，这什么鬼话？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上发展得很好，但今年开始我觉得心里的喜欢慢慢的变少。我们依旧约会出去玩，但我还是觉得我没那么喜欢。很多时候在一块的开心反应有表演的成分，曾经考虑过要不要分手，但是感觉双方都没有准备做好分手的准备，不想给女方太大的冲击，但想到可能会造成的伤害就有点罪恶感，因此很纠结。问问王老师有什么建议？谈恋爱久了平淡是正常的吗？在决定继续相处和分手时有没有什么需要考虑和注意的两点？第一点，显然你是不爱。当你在权衡的时候，爱是不权衡。爱是什么？爱是不权衡。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不会说我多爱一点少爱一点，没这回事。就是爱就是是和否的问题。那显然你是否，你是不爱，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不爱，不要耽误女方。女孩子的青春很重要，很金贵。就是你要是发现你不爱他，马上跟他分手，不要耽误对方的时间。你把别人从25岁拖到28岁，你怎么弄？你让别人怎么嫁人？理解吗？你为对方着想，为对方着想就是你早点滚，就这意思。早点从他的生活当中滚出去，因为你不爱。如果你觉得你是爱的，你什么好乎？我们以事业为重，我没有听说过这回事。结了婚就没有事业了，你疯了。这个世界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们谈恋爱，我们以事业为重，以后再考虑结婚的事情，我告诉你，通常说这样的鬼话的人都是不爱的。理解吗？那是鬼借口。是这样的，我认为是这样的。你参考一下。分享，台湾这几天是热门的新闻，不是大罢免，而是白沙屯妈祖的行脚活动。以前的节目中说到郑州夜骑时，我直接想到就是白沙屯妈祖，这是台湾独有的宗亲盛会。简单来说，就是从苗栗的一间庙走到云林的另外一间庙，再走回去，一般走10天，同时有30万人以上以上跟着神座的轿子走。特别的地方是除了这两座庙之外没有固定的线路，在每一个路口要直走右转还是左转都是妈祖自己定，走到哪里也没有人可以预料，常常有神奇的事情在行程中发生。王先生比较忙，如果王太太和你的千金有机会来台湾玩，看能不能有机会来体验一下这个台湾独有的宗教盛宴。我知道，我看过，我没参加过，我看过这件事情啊，有视频啊什么，很有意思，很特别啊，真的很特别啊。这我让我想起那个日本的那个，日本也有这种类似的什么祭什么祭啊。我上次我们碰到在京都啊，忘记叫什么祭了，对，有点像。观点，最近有些城市开始推广路边停车收费，这类视频下面基本上都是骂声。我想这里肯定有不少小粉红和自干舞，这群人就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整天爱国爱党，但是征收他们的钱的时候他肯定也是跳脚，所以中国人只有在不收费的时候最爱国。这样不好吗？收费还爱国，那不是傻吗？理解吗？他就是要跳脚骂呀。难道他心甘情愿跪在那儿痛哭流涕感恩戴德 这不对呀，你这个批评不对，就是要鼓励大家，这些不公的事情就是要跳脚骂，这个社会才会进步啊！你容忍他干坏事怎么行？观点：人类非常善于解决问题，但他们只花了3%的时间来选择正确的问题，他们花了97%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到头来发现自己解决了错误的问题。他们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从未了解现实，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OK， 王老师上周末回答过关于自媒体录视频录制的问题，我也有同样的经验经历和困惑，因为我们都是使用手机前置录像头录制，看到自己的脸和表情就会干扰到思路。哦，原来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用过，我从来没有手机拍过。王老师建议的是用相机，所以才会有红色灯亮起。如果用手机，最好是后置摄像头，不容易受到干扰。我用的不是摄像，我用的不是相机，我用的是摄像头，专门用的摄像头。你可以试一下跟电脑连接，因为我只能用电脑来直播啊，不能够用手机，用手机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手机很多设置是没办法设置的啊。分享今天路过毕列者世街的香港新闻博览馆，怀着对香港新闻的憧憬和对王舍的情怀去看了看，看了下，平平无奇，有点失望。离开的时候看到有捐款箱，投了10港币，工作人员跟我说了10多次多谢支持。老者最后一句话，有你的支持才有新闻自由，我突然一阵子感动，也感谢王水一直以来为我们提供的新闻自由啊。世界上有很多很优秀的记者啊，有很多很专业的记者，也有很多很厉害的记者，但是我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大家，香港记者肯定是世界上最拼搏的记者，真的，这是我在香港工作这么多年的体会。香港真的，香港记者真的是绝对是全世界最拼的记者啊！他们当然不完美，但是他们真的很拼啊。情况：我在日本工作1年了，目前已经生活稳定。3年前决定移民日本。刚离婚，孩子抚养权没有争到，公务员的工作辞了，来日本从零学习语言，读了技术学校学介护，就是老人院的护工。前夫不让我见孩子，非常郁闷，在王老师的评论里倾诉，还有好心的网友劝我去接受心理辅导，现在都熬过来。中共教育下的我们内心是个黑洞，希望被看到又怕别人不认可，总是活在评价里，没有爱好，支撑自己的只有赚钱，不相信自己配过得更好，内心总是深深的恐惧。上次听到王老师说要相信，说相信的力量，我想跟移民的网友强调这一点，信念是非常强的力量，相信我们会克服困难，会越过越好，才会吸引宇宙的力量来给我们加力啊！我有夜班，中国同事总是抱怨，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升职，离开一线，所以就本着体验的态度，自然过得轻松啊！我还发展了很多爱好，登山、户外、钓鱼、游泳、做手工，很多事情没那么难。祝愿大家用信念补足内心的慌张，相信未来会更好，变成一个富足的人。也祝王老师和家人身体健康，我们会有更美好的未来啊！谢谢啊，谢谢这网友，非常好，非常感谢啊。好，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跟王老师分享一下我现在纠结的两个选择。一，可以选择到西班牙定居，已经有居留卡，但是5年内不可以工作，5年后可以获得 PR。 但是入籍需要十年，似乎不太可能实现。二，可以选择去加拿大，通过结婚获得 PR， 可以结婚，可以工作，但是前提是要和太太离婚。什么情况？虽然不是真的离婚，就是假结婚了啊，我还是不是很好意思跟太太明说。第二，不考虑吧？第二怎么给考虑？假离婚，然后再假结婚，用结婚的方式去加拿大。第一个我不支持，你可以去加拿大用其他的方式，但是用假离婚的方式，我认为弄假成真怎么办？对吗？弄假成真的被发现怎么办？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应该是做正确的事情，是不是第一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第二啊。提问，请问王老师能分析一下为什么海外华人都普遍占保守党，对进步的政策和思想那么抵触，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我是最不能理解的。大家都是苦巴巴熬了很多年才拿到身份，为什么自己吃饱了放下筷子就砸锅骂娘，对后面的同胞过河拆桥？大概有两种情况说的比较多。第一种情况就是害怕后面人来了，自己工作不保，大家抢工作，这是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中共的这种，我们在中国社会的这种丛林法则的社会，丛林法则的社会其实最符合、最接近的观念是什么？就是民粹。我解释过很多次，其实在丛林社会生活的人，他的求生欲望产生的这种价值观和什么最接近？和民粹最接近。所以民粹的这些东西，第一是反进步的，肯定是反进步的。反进步思想，什么叫进步思想？同情弱者，支持包容希望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提供对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帮助，就是所谓的福利。那么这种进步的价值观和民粹的思想，它是对立的。民粹的思想是什么？民粹的思想就把精英干翻，是反精英的，反精英的，反精英的这种思维，就更多的倾向于什么？倾向于反动派，倾向于反动派，基本上是啊，所以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以前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反移民呢？他娘的，你也是移民，你怎么会反移民呢？反移民政策一不小心把你赶走的呀，理解吗？你知道反移民背后是啥吗？反移民背后就白人至上主义，最终是种族歧视。反移民的另外一面就是种族歧视。你比如说就像这次川普说，你这卡车司机让他们考语言，这不是白人至上主义是啥？本来美国是啥？美国什么叫包容？包容就是你啥都行，你想干嘛都行，只要你不犯罪，只要你不违反我们普世价值观，你干啥都行，包容你。你是个瘸子拐子，你看看那些，你看看川普讲的那些，那帮子人讲的那些话是什么话？是不包容的。包容的意思是什么？让弱势群体能够体面的生活，这就叫包容。我原来也不理解，但是我慢慢的看得多了，我就慢慢的体会到这一点。但是也其实我还是不大理解，我还是不大理解他们，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啊。其实没有人跟人之间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特别是心里想的事情啊。因为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大部分是说一套做一套，冠冕堂皇啊，我们不是反移民，我们是反非法移民。他讲的非法移民跟正常移合法移民不就是一线之隔吗？有什么区别？你说有啥区别？就不是钱多一点的人跟钱少一点的人区别吗？不都是穷苦人吗？为什么不可以 包容别人呢？大家都是一样，都来到了这块土地，你还不包容别人？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是我有的时候老是这样，我很愤怒啊，看到这种。当然，有些人会骂得非常狠，我也不愿意骂得太狠，因为都是穷苦人嘛，其实都是穷苦人嘛。你没过得比别人好，那你还这样，真的是，还就是你其实这些骂什么福利呀，什么骂这些，他就自己拿着福利，拿着白卡、啊。理解吗？这不让别人拿那白卡，说我拿了白卡，你别拿，就这意思啊。提问，我想请问王老师，美国为什么借这么高的国债？这是不可持续的。你听谁说不可持续的？如何缓解这个困境？怎么不可持续？你说来说给我听听。你把第一个问题解释给我听一下，为什么不可持续？它的危机在哪？困境是哪里？你跟我讲一下啊，逻辑你要讲一下。就是很多很多中国人一讲啊，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中国告美国去借了太多的债，这是不可持续的，不可持续，持续这么多年不可持续。就是说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人云亦云，别人讲什么你就拿来用，你要明白到底为什么，问题是什么？到底他这个目的是啥？所以你要，我觉得美国存在巨大的浪费，夏天的冷气冷得要死，冬天暖气热得要死，这不是美国家庭，这是不是美国存在巨大的浪费？是美国的家庭有浪费的情况，但他花自己钱没花你的钱，你管那么多干啥？对吗？你说呢？对吗？我不知道你的 point 是啥，就像共产党说我们不能食物不能浪费，只能吃四个菜，不能吃八个菜。我花着我自己的钱，你管我那么多，真的是，对吧？所以你说美国借这么多的债，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认为它是个困境啊？你要讲清楚这个道理啊。情况坐标深圳，市巡视组以违规报销私家车私车供养为由，强制要求市交通局一部门清退18年，18年起5年的交通补贴，人均涉及10几万，没钱了，没钱了啊！观点普通人只关注王老师就可以了，我现在新闻基本上只看王老师，偶尔翻翻推特 OK 啊。我也这么认为，有点私心吧啊！明谢微奔等，谢谢 Lam， 谢谢，请王老师喝一杯，谢谢。猫眼看世界，谢谢。判断事情的基本方法，首先判断事实是什么，之后再做价值判断。王老师第一句话简单明了，可操作。送上一杯宇治抹茶，谢谢啊！谢谢你和团队的辛苦付出，周末愉快，谢谢。渡边林子，谢谢，请王老师喝杯茶，谢谢老师的陪伴，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星期见，周末愉快，谢谢啊。